《列王纪上》第八章逐节注解导读。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招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以他念月，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约柜，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一同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以他念的意思是永久的，以他念月是所罗门时代以色列历法中的七月，相当于阳历十至十一月，是秋季。这里特别解释以他念月就是七月，表明被掳之后使用巴比伦历的以色列人已经不熟悉以他念月这个古老的名字。节前指七月十五日的祝棚节之前，圣殿在八月完工，此处却说是在七月祝棚节之前举行献殿礼。这个七月可能是第二年的七月，但更可能是十三年后所罗门的王宫建成的七月，因为所罗门的王宫和圣殿可能是一个整体的建筑群，所罗门可能在作王第十一年八月建成了圣殿，作王第二十四年建成了自己的宫室，同时也造完了圣殿的器皿，然后于当年七月举行奉献之礼。在此之前，约柜已经被大卫运入大卫城中的帐幕里，而会幕还在畸变。现在，会幕和约柜都被运到摩利亚山上的圣殿中，神的百姓有了统一的敬拜中心。虽然大卫已经去世，但这些侍奉神的祭司和利未人都是大卫生前亲自安排好的。大卫的人虽然已经离开，但他向着神的心思却始终与百姓同在，成为历代国度君王的标杆。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约柜里唯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他物。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可以看见，可能指杠头透过至圣所的门缝可以被看见。本书多处记有直到如今还在那里，直到今日，说明这些经文的原始记录是在尼布甲尼撒摧毁圣殿之前写的。本书编撰完成时，圣殿已经被毁，约柜也失踪了。在旷野的会幕里，约柜里有盛玛纳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现在，约柜里只剩下系着十诫的石板，除此以外，并无别物。可能盛玛纳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在被非利士人掳去时丢失了。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 当约柜进入至圣所以后，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这正如会幕完工的时候，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以致摩西不能进会幕。这是神用人可以看见的景象，向百姓显明他对圣殿的悦纳和对会幕的悦纳一样。他必住在幽暗之处，也可译为他必住在浓云之中。神并不住在受造物中，因为他创造了万物，却不受万物限制。浓云之中是比喻神的住处隐秘崇高。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原文是我果然已经为你建造一座巍峨的殿宇，意思是巍峨的圣殿正是象征神的住处隐秘崇高。神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他说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只是用圣殿来作为神与人同在的记号。为你永远的住处，既是指圣殿可以成为约柜永远的居所，也是盼望神与百姓永远同在。使圣殿满有荣光的是神，而不是建筑。圣殿不管如何高大辉煌，如果神不住在里头，这殿只不过是建筑物。教会不管多么兴旺热闹，如果基督还要站在门外叩门，这教会只不过是人的团体。更危险的是，没有神的圣殿，没有基督的教会，还会给人带来虚假的安全感，让人在自欺欺人中不知不觉地灭亡。所以当本书编撰完成的时候，神大声向百姓呼喊，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他说，自从我领我民以色列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名的居所，但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只是你不可建殿，为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在所罗门向百姓的致辞中，虽然承认建造圣殿是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但也说我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他在侍奉大有成就的同时，心里的我也渐渐增长。人只要有一点点以为我能为神做什么，很快这个我就会开始为别神做什么。所罗门的我不但现在为神建造圣殿，以后也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因此凡是出于我的侍奉，神一概看不上。 虽然所罗门此时还能提醒百姓，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但很快他自己就不知道耶和华的约为何物，以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人实在是太不可靠了。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成就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所罗门造了一个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的铜台，放在院中的祭坛前。他先是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百姓致辞，然后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在耶和华的坛前是一个正确的地位，所罗门不是站在圣殿建造者的地位，而是站在蒙救赎的地位上向神祷告。如果没有祭坛作为救赎的基础，人不管为神的名做了多少工，那些工作也不能成为他向神说话的资格。所罗门站在正确的地位上，就说出了正确的话。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他承认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建造了圣殿，而是神自己亲手成就了他的应许。所罗门第一次说神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是宣告神已经应验了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的应许。而所罗门第二次、第三次说现在求你应验这话，是求神继续应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的应许。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所罗门的心此时还没有完全被他的妃嫔诱惑，所以还知道创造宇宙的神不会居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圣殿只是神与人同在的记号。他也知道祷告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所以接下来在神面前的七个祈求都是根据神的应许。向着圣殿祷告，来到圣殿祷告，都代表回转归向神，而不是使祷告灵验的宗教仪式。人若回转归向神，神一定会垂听而赦免，因为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人若只是把祷告当作宗教形式，就成了自欺欺人，因为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人若得罪灵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 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神早已指示，百姓中若有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于指示你。而大祭司处理疑难案件的方法，可能是让当事人在祭坛前起誓，然后用乌灵吐明，让神来决定。因此，所罗门的第一个祈求是表明君王和百姓都愿接受神的审判权柄，好让公义彰显在应许之地。因为神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神早已宣告，百姓若违反诫命，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跑来跑去。因此，所罗门的第二个祈求是，若百姓因得罪神而战败，求神赦免在失败中悔改的百姓，令他们平安回家。因为神曾经应许，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以色列民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神早已宣告，百姓若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因此，所罗门王的第三个祈求是，若百姓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求神赦免在管教中悔改的百姓，好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重新降下时雨。因为百姓若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神的百姓因我们有律法而自豪，他们的问题不是不知道当行的善道，而是不肯离开他们的罪。人若不肯离开自己的罪，神就是差派先知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他们也不会悔改。正如主耶稣所说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因此，神宣告，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百姓只有经历了一切祝福和咒诅之后，才会心里追念，这正是神领人回转的方法。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 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神早已宣告，百姓若行恶离弃神，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因此，所罗门的第四个祈求是：若百姓不遵行律法，求神赦免在管教中悔改的百姓，好让他们一生一世敬畏神，因为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自觉有罪，原文是知道这灾，意思是知道这灾是神的惩罚，因为这里所列的灾或疾病都是生命记中所记载的悖约咒诅。人经历了这些灾难，就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神，所以神保护的手已经收回了。以色列人是在祷告的时候举手，而不是在敬拜赞美的时候举手。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民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臂膀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神早已宣告，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也要照样办理。显明神的恩典不仅给以色列人，也要给凡愿意认识他的人。因此，所罗门的第五个祈求是求神让外邦人能敬畏他，认识他的名，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因为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神早已宣告，百姓若谨守遵行神的律法，神必然会赐下得胜。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你们五个人要追赶100人，100人要追赶10000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因此，所罗门的第六个祈求是求神向奉神的名征战的百姓赐下得胜，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你的民若得罪你，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民，赦免他们的一切过犯，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恤，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神早已宣告，百姓若不肯遵行诫命，屡教不改，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因此，所罗门的第七个祈求是求神赦免悔改的被掳百姓， 使他们在被掳之地蒙连续。因为神曾经应许，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所罗门求神赦免的根据，并不是根据百姓的属灵光景，因为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也不是因为百姓的悔改或祷告，因为人常常在罪中而不自知，而是根据神的应许，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第七个祷告最长，这正是圣灵对被掳巴比伦的百姓所发出的恩言。本书最后编撰完成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被掳亚述，南国犹大已经被掳巴比伦。当被掳的百姓重温300多年前所罗门的献殿祷告，比心里追念祝福的话，回转求神赦免施恩。所罗门还不敢奢求神让悖逆的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只求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但神的慈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他不但把不配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也照样要把不配的百姓从巴比伦带回。因为神对悔改百姓的应许是，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民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主耶和华，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所罗门之所以敢求神看顾仆人，听你民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不是因为自己建造了圣殿，也不是因为百姓的公义，而是因为神照着自己的应许和怜悯，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自己的产业。而400多年后，当但以理求神带领百姓回归的时候，也同样抓紧了神的应许和怜悯。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所罗门的祷告可能是在赎罪日的祷告，所以七个祈求里没有一个是求神赐福，因为他知道神的百姓只要活在神的光中，福气就不是问题。正如主耶稣的应许，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人的问题不是神不赐福，而是自己堵住了蒙福的道路。因此，人最重要的不是求神赐福，而是认罪悔改，求神除去阻挡自己蒙福的因素。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前屈膝跪着，向天举手，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已毕，就起来站着，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的这些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念， 每日为他仆人与他民以色列伸冤，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至终如今日一样。赐平安给他的民，原文是赐安息给他的民。平安原文又被译为安息，安息之所，安歇。神并不依靠人来成就自己的应许，所以他的应许才能一句都没有落空，人才能靠着他的应许进入安息。所以你们当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存诚实的心，原文是所以你们的心向耶和华我们的神要完全，因为人心全然归向神，才能全然蒙福。人若把心一部分给神，一部分留给偶像，就阻挡了自己蒙福的道路。人心全然归向神的表现，就是遵行他的律例，谨守他的诫命。所罗门为以色列全会众的两个祝福是：一，愿人听从神的话。但人是全然败坏的，没有办法依靠肉体跟定神，因此必须求神与我们同在，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才能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行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二，愿神垂听人的话，但百姓生活的目的是为了见证神，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因此求神昼夜垂念百姓的祷告，并不是围着人转帮人解决问题，而是为了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并无别神。王和以色列众民一同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用牛22000、羊120000，这样王和以色列众民为耶和华的殿行奉献之礼。当日王因耶和华殿前的铜坛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生的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生的脂油。所罗门向耶和华献平安祭，不是代替祭司献祭，而是将祭物带来，由祭司来献祭。平安祭的祭物只有一部分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其余的部分由献祭者和亲友分享。所罗门献上牛22000、羊120000，是因为参加献殿礼的人很多，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并且守节。殿前的铜坛就是铜祭坛，所罗门献上的是平安祭，但祭坛上却要烧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生的脂油，因为平安祭要和燔祭、素祭同献。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守节七日又七日，共14日。第八日，王遣散众民，他们都为王祝福，因见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他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在所罗门的时代，哈马口是以色列的北界，埃及小河是以色列的南界，这也是应许之地的北界和南界。所罗门可能在七月初九，即赎罪日的前一天，把约柜抬进圣殿，到7月23日，一共守节14日，包括赎罪日和祝棚节的8日。第八日可能只过了第七日安息日。 所罗门在献殿礼上发表了这么属灵的祷告和祝福，完全摸着了神的心意，最后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亚当的后裔即使知道神的智慧，生命也活不出神的智慧，这就是人最大的难处。因此，神的救赎计划并不依靠人的属灵或智慧，而是他亲口应许，亲手成就。虽然连最有智慧的所罗门也会走偏，但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